这里是小学生诊疗室，欢迎一起来聊聊小学生的大小事。Hello, hello,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小学生诊疗室，我回来了。天哪，没有想到本来就是一个小小的感冒而已，没有想到硬是拖了两个礼拜，这两个礼拜实在是太可怕了。就是本来只是觉得喉咙怪怪的，没有想到就一直咳嗽一直咳嗽。大家听到我现在的声音其实还是有点沙哑，然后咳嗽就算了，就是晚上的时候就会一直夜咳。因为其实我以前就是有落下病根，以前年轻的时候啊就是不敢请假，所以就一直咳一直咳，咳到后面啊大家就咳了一两个月，连医生都说啊你怎么又来了这样子。那最后呢就是每次感冒都会很容易变成支气管炎，后来就变成气管不是很好，所以这一次会拖这么久，就是因为晚上的时候都会一直咳嗽一直咳嗽，咳到后面啊就晚上的时候其实都没有休息，所以白天其实有好一点点就是吃药，但是隔天又是一堆课程要上嘛，就是真的老是没有办法避免说话这件事情。所以等到上了一整天之后又不行了，然后偏偏呢就是什么事情刚好全部都卡在一起。好像是有两场就是新竹县的幼儿园的家长很早以前约定的幼儿阅读，那也是一边咳一边分享，真的对大家很抱歉。然后后来又有就是有一个校长认识的前辈拜托我帮他的小算是公算是他的女儿好，然后看他的视角，然后又第二周又开始又幼儿阅读又一周，然后后来又我们班的自助旅行活动，所以啊真的拖了很久，还好就是两个礼拜之后现在终于好一点点。那在过程当中其实就觉得啊，没有想到前面就是休了一个月之后，然后没想到又休了两个礼拜，这个 Podcast 节目真的是命运多舛。但是呢就很感谢大家，就是在后台我都有看到大家给我的留言，那有一个就是一个家长他给我一个留言，让我就觉得哦真的好感动哦，就是不管再怎么艰难还是要赶快爬回来，就是把我所知的小朋友教会我的或者是其他前辈告诉我的东西录制给大家。这则留言我真的很想要念，也很就是希望在这个节目也感谢这个家长，就是你们的一点点的那个回馈啊，或者是让我知道我的分享对你们是有用的，真的是会造成很大的不同，会让那个感动跟那个互相正向分享的那个心可以越来越炽热。这则留言是这样说的，因为我们上几集真的是聊很重要的社交技巧，我就是觉得那几集真的是非常重要，比起课业啊其实我觉得孩子人际关系是更重要的，它会影响到他人生幸福感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这位家长是这样说的他说啊，这个学期呢二年级的女儿突然对于周二的课有排斥跟害怕，细问原因才发现啊，以往她的好朋友没有像以前一样一起玩，但实际女儿好像也没有什么头绪。那因为妈妈我本身呢也不是一个擅长交朋友或者是外向的人，所以对于社交这个议题也没有概念，今天突然看到新增三级的社交议题直接感动落泪。哦，真的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感动，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妈妈真的要好好谢谢自己，就是你会很认真找寻各种不同想要精进自己的办法。那像我们本身其实哪一个妈妈不是第一次当妈妈，谁生出来就会当妈妈当家长当爸爸，都是要不断的就是学习，然后归零或者在修行这样子， 然后这位家长就说，一口气听完，做好重点整理，谢谢老师的用心。就是真的很希望，很诚挚的祝福，就是孩子可以在人际关系呢找到自己的定位，然后可以知道原因，不管最后有没有在一起玩，他都可以平静，然后可以知道有的时候这个友谊啊的浓淡并不是因为跟自己好或不好有关系，然后可以重新再找到好朋友，然后可以让他找到更好的朋友，更好的人际关系。再次感谢这位家长。好，那接下来呢就好不容易回来啊，我就想说哦，那不行了，就是为了避免这样子的以后还有这样类似的事件，所以呢我就想说好，那我要赶快把一些重要的议题赶快录一录。所以啊，这一周呢应该是这学期开始第七周，应该是有一些学校开始可能要进入三次段考范围，就是考试。所以这一集呢想要跟大家讲的分享的是很重要的数学。好，那讲到数学呢，不知道各位家长第一个跳进头脑里面的是什么？有句话说，数学不会欺骗你，数学不会就是不会，或者是呢，最常可以拿来训练恒毅力或成长型思维的，就是数学这个科目。那其实呢，提到数学啊，很多人都会有那种创伤症候群，就是以前可能被伤害过啊，或者是觉得很害怕啊，或者是数学有很多的噩梦啊，怎么样学都学习不会。好，那这边呢就想要跟大家分享是，我就想啊，如果站在家长的立场，最好可以协助孩子的，我觉得其实啊，如果要请各位家长去重新了解数学教学的整个脉络，甚至去学习数学教材教法，其实真的是太困难了。所以呢，我这边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已经有分享过的军医教育平台。好，那在讲军医教育平台之前，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啊，其实现在的数学因为要因应时代的变化，然后可能有一些 AI 啊，或者是数学的那个脉络，其实有时候跟我们小时候学的数学有一点不太一样。所以可能你就觉得这个方法，我就觉得用代数 XY 去解就好了。可是事实上在国小阶段要训练孩子推理逻辑的能力，而且孩子可能还没有学习到未知数 XY 代数的部分，他可能用别的方法去求。那家长可能会觉得这方法很笨啊，或者是什么，可是其实他的用意其实是会希望学生训练他思考的逻辑跟系统性。所以这边呢，我要先请大家，就是如果当我们觉得孩子的数学怎么怪怪的，跟以前学的不太一样，先建议大家可以先把孩子的数学课本拿出来，看看课堂上是怎么样学的，课堂上习写，因为课本上一定会有些数学习题嘛，是怎么样写的，先了解这个脉络，然后再进行教学，才不会说学校教的是一套，然后家长教的又是一套，那孩子很容易就会混淆。其次呢，其实啊，我们常常说成长型思维，或者是我们说的比马龙效应，就是我们会发现很多孩子他数学有很多的障碍，怎么学都学不会。那你试着去跟孩子讨论，你会发现这孩子他就会说啊，因为我妈妈就说我像他，我就没有数学的细胞，或者是哦，我的头脑智商就是不好。那大家会发现啊，其实各位家长，你对孩子的一言一行都会变成孩子自我设限的一个限制。同样的，如果你可以抱持着成长性思维，告诉孩子说妈妈发现你学数学有些困难，那我们思考看看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些困难。如果你换一句话说，或者是换另外一个面向去想，其实你就让孩子就会有想要往前跨越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千万在孩子面前 不管是你觉得孩子的反应比较慢，或者是他真的有时候数学转不过来，都 OK。可是呢，千万不要表现出来，也不要在孩子面前批评他，或者是把孩子学不好的那个原因归咎在他的什么智商啊，或他的头脑，因为这样对问题一点帮助都没有，反而会让本来可能是有机会学懂的孩子自我设限，自我放弃。所以这一点也是要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好，那因为我们今天是第一集呢，所以就请，其实比较简单一点，就是请大家呢就可以打开均一教育平台，均是平均的均，一是一二三四的一，好，那希望大家都有齐全的均一的平等的机会。那这个平台是免费的，孩子可以用他的账号登入。如果呢孩子在学校已经有用了，那他用学校登入也可以。那我会建议啊，可以再申请另外一个新的账号在家里练习。那家长也可以申请一个账号，然后在后台呢，我们就请孩子把指导的老师哦设成家长的账号，这样我们家长就可以很快可以看到孩子在使用上面，诶，他在哪一些单元有看过，哪些单元没有看过。那因应就是可能有一些学校是会三次断考嘛，那其实在均一教育平台上面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课程，那我这里就不赘述，大家可以去探索看看，其实它非常多元，像英文啊、自然啊、甚至国语文啊都有哦，或者是电脑科学啊，或者是什么自然，其实我们孩子他有时候就会想要上去，然后会看一些相关的影片，然后就获得不少知识。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聚焦在数学上面。那其实我在家里我会请我们家小朋友，就是当他功课写完了，或者是我发现他这个单元不是很熟，我就会请他打开数学的课程。那数学课程他会分年级，还会分版本，事实上每个版本其实差别不多、哦、那我觉得可以先看孩子的版本是哪一个版本，可能是类南一版、类翰林版或类康轩版。那找到那个单元，好像我们如果考三次的话，大概顶多三个单元左右。那打开里面之后啊，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它一个单元里面就有好多好多的影片跟练习题。那如果刚开始啊，我觉得会请小朋友先做习题，他的习题会比较偏简单基础，所以小朋友其实会很有信心、哦、如果是一二三四年级五六年级其实题目也蛮简单的。那如果当他比如说他题目做错了，然后我再请他回去看题目，所以其实啊，如果要当成月考前的复习也是相当推荐，就可以说哦，我不用写那么多一堆考试卷一堆习题，而是我可以利用平板在那边做一些练习。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观察，诶，孩子的基本题有没有问题。所以这里会分成两个状况哦。一个状况呢就是，诶，这个孩子啊，诶，他这个基本题都会了， OK， 好，那我们下一集就想说那可以怎么样进阶复习。那另外一个状况就是说，哦哦，我发现我的孩子啊不行，诶，他怎么基础题好像都不太行。那打星号的就是题目嘛，题目解题不行，那它前面就会有一个两个三个的影片，那这个题目就是对应到前面一二三个影片，我们就可以打开那个影片请孩子看一下。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嗯，好看影片就让孩子自己看，其实我们在现场发现并不然哦，因为当这些孩子如果他基础题不太懂，事实上呢通常都是这个孩子他的听讲能力跟理解能力，上课的时候听讲能力然后把它转成抽象能力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所以同样的，他如果看影片其实他也没有办法就是抓到重点。所以啊、哦、不妨家长可以跟着孩子一起看一下影片。那像里面的影片很多的题目都是课本的题目，那你会发现均一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当他在讲影片重点的时候啊，他就会用比如说教具也好，线段也好，或者是讲解也好，而且你会发现当他讲到重要的地方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换颜色， 所以呢，如果您的孩子是这样子，比如说基础题还都不太会，好，那你就可能要停下来问问看他这个他在讲什么，就是只要他闪示出来有颜色的时候，你就停下来问他是什么意思，然后慢慢抓到他不会的地方。所以这个对于比如说补救教学来说，对于一些他没有办法用听讲获得抽象概念，听懂老师在讲什么的孩子，我觉得也蛮有用的。那我们很简单，就是暂停，就是看到有颜色就暂停，诶，他刚刚说什么，暂停，那他的意思是什么，暂停，他题目的重点是什么。好，那我们这一集呢就先到这里。大家不妨呢就是趁着快要月考前，比如说六日也好啊，或者是礼拜三半天也好啊，让孩子试试看，看孩子的程度，比如说我们这次考三次嘛，那我通常就会从第一单元开始，因为离现在学习比较远了，可能孩子不是理解，他是短期记忆的，那就先从那个地方复习。或者是看这三个单元啊，哪个单元孩子可能比较不熟，比较可能出错，习作题目错的比较多，我就从那个单元开始。那一个单元其实要做完整个习题其实也不久，但是毕竟它是用平板，所以这里小心提醒大家，还是要请孩子呢用大概20分钟左右，眼睛要休息一下。好，那就先祝大家使用顺利，那我们下一集再来讲进阶的用法。好，那我们这集节目就到这边咯，感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如果呢大家有其他的问题，欢迎就是填写下面资讯栏，小学生诊疗室的许愿池，我会把它同样的问题集结起来做成节目同整回答，有一个完整的系列。那如果有任何的小额赞助呢，也是非常感谢你的支持呢，是让这个节目可以走得更远的动力。那如果有其他问题，或者是有其他额外的什么资讯想要交流，也欢迎你到小学生诊疗室的粉丝团来跟我做互动。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祝福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一天，拜拜。 Thank you.